听的是小说起手式，我是银棒，梦想当作家，目前在追海德格，喜欢资料视觉化。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尴尬上升我不怕，和马克思尬聊的五大解法，相信这会是有趣的一集。收听中，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到我们的 IG 或粉专留言，也欢迎赞助我们。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接下来的节目咯。这边我们要先讲的是《玩偶之家》。《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伊卜森在1879年的代表作品，也常被称为第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剧本。这边我们要先讲的是剧情介绍。玩偶之家的诺拉在丈夫眼里是吱吱喳喳我的小云雀，与男主角海尔默有着8年婚姻的诺拉也这样看待自己。直到有一天，诺拉的朋友克瑞斯汀登门拜访求工作，诺拉不想被朋友看清的情况下不小心透露自己的秘密，那就是新婚之初丈夫海尔默一病不起。诺拉为了筹措庞大的医疗费用，冒名签字顶替下丈夫的属下克洛斯塔举债，他节衣缩食，靠着许多抄写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维持丈夫的自尊，埋着丈夫，不让丈夫知道他举债筹钱这件事情。但是就在诺拉的债务快要还清的时候，债主克洛斯塔要求诺拉向海尔默保住他在银行的职位，否则他要向海尔默公开诺拉冒名顶替一事，这将会使诺拉和海尔默的婚姻岌岌可危。因为海尔默最讨厌做过假签名勾当的克洛斯塔，也就是海尔默的属下，和他可能还有克洛斯塔也有可能反过来威胁自己，还有担心众人还有公司的人会怎么看待是当年的妻子解救自己。所以在诺拉要求银行经理海尔默能通融时，丈夫海尔默怎样都不可能答应，这迫使诺拉期待不可能出现的奇迹，直到秘密被揭发了。怒不可遏的丈夫没有挺身捍卫这样的自己，害怕被牵连的丈夫使诺拉绝望，诺拉终于出走。以上就是《玩偶之家》的剧情大纲，接下来会挑剧本的片段解析。这边我们要先讲的是性平观念，就是性别平等观念。然后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诺拉在这部剧中开头说的第一句话是藏好圣诞树，然后藏好圣诞树中的藏也是本剧的第一个字藏。明明诺拉是一个勇敢又能够承担重担的孩子，我这边讲的孩子是指不忘初心还能够保有心中清凉的人，但是在这部剧中诺拉和海尔默都藏起真实的自己。套剧书林出版的伊卜森戏剧集，诺拉深藏不露的才智、勇气与自豪在家庭中撑起一片天，这也使他玩偶的身份显得格格不入。另外我们要讲性平观念的第二点，就是丈夫海尔默对诺拉说，是不是我的小云雀来了，是不是我的小松鼠。诺拉可以是小云雀吱吱喳喳，小松鼠蹦蹦跳跳，但诺拉不是任何人的，她是大家都知道的，她是她自己。有一天诺拉跟保姆提到妈妈离家出走，你想孩子会忘记我吗？保姆就受惊了，然后诺拉之后就赶快趋前环抱保姆的脖子说，亲爱的老安娜，我小时候你是我的好妈妈。保姆回诺拉说，可爱的小诺拉，除了我就没有别的妈妈了。 这边又要套用书林出版的易卜生戏剧集中说的话了，没别的妈妈，母亲的角色是凡女人都可以取而代之，这是文学所常见的独尊父权的思维，因为觉得很重要，所以特别挑出来讲。另外我要讲的就是解析的第三点，就是跟遗传有关的。遗传也是易卜生戏剧的一大母题。在诺拉向海尔默提起家里的开销，海尔默觉得他是善财童子时，海尔默认为诺拉这个性格是遗传，是原罪。这里其实提到的遗传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能有关。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1859年演化论诞生，1865年孟德尔发表以豌豆杂交得出遗传定律的论文，这样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观点历经了20多年后渐渐被当时所接受。不知道这是不是当时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幽灵。我自己的看法是，当有种族主义者拿达尔文的旗帜鼓噪时，至少可以先远离，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然后接下来，第四点我要谈的是关于可爱的迟早的部分。其实克洛斯塔也就是诺拉的丈夫海尔默的属下和林德太太，林德太太这边是诺拉的朋友，他们克洛斯塔和林德太太这两位彼此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林德太太当年为了家人甩掉当年前途茫茫的克洛斯塔，克洛斯塔说，你没有权利为了别人就把当年的我甩掉。林德太太说，我一再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知道。听林德太太这么说，克洛斯塔用比较轻柔的声音说，刚失去你的时候，我的感觉好像脚底下硬邦邦的地层开始融化，你看我海难若水的人抱着浮木只剩半条命。林德太太说，你说你像个海难若水抱着浮木的人，没有人让我受苦，没有人让我开心。如果我们两个落难的人能够靠在一起，两个人抱一根浮木总胜过各抱各的。克洛斯塔说，你真的有想到我吗？林德太太说，我得要有事才能活得下去。从出生以来，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在工作，那是我的一大乐趣。现在我孤零零活在这世间，心底的空虚和失落感使我害怕，只为自己工作，那根本算不上什么乐趣。尼尔，给我一个目标，一个对象，让我工作有意义。克洛斯塔说，我不相信这一切，这只是一个浪漫诚信的女人在吹嘘自我牺牲的伟大情操。后来最后林德太太对她的本性有信心，相信克洛斯塔和她在一起会脱胎换骨，然后这一段两人坦诚相待的美好，我觉得就像墙两边各自的牵牛花，本来习惯独自生长，只是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看见了彼此，学习向彼此靠近，即使中间有难以言说磨合的刺痛感，即使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看待看似这样的纷纭踏杂，但就像友谊的美好一点一滴流进心里，于是我开始走你的路。 刚刚独居读完后，那接下来就是林德刚刚独居读完后，就是林德太太用爱的力量感化科洛斯塔后呢，原本想拦截科洛斯塔的那封信，也因为那封信就是要告诉，这边可能要稍微就是补充一下，就是那封信其实是要告诉诺拉的先生海尔默，就是诺拉有公开顶冒名顶替签名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他们婚姻岌岌可危的那封信。但是也因为林德太太跟克洛斯塔他们之间的误会，他们之间的多年的心结化解之后，他们彼此彻底了解后而决定不这么做了。但是林德太太还是决定要让诺拉这个长期的不幸的秘密曝光。林德太太说，觉得一定要让这两个人彼此彻底了解，他们不能一直这样鬼鬼祟祟自欺欺人。其实后来的诺娜因为经历风暴彻底告解，打破了自己的骄傲。可是海尔默没有跟上，诺娜经历风暴的方式是好像碰上了生死关头般的疯狂跳舞，在狂放的乐舞中可以暂时摆脱婚姻和母子的压力。然后跳完舞的诺拉却开始自暴自弃了，因为那是暂时的压力的宣泄，想要摆脱一切，但却正好有了31小时的终点站，还有海尔默我的小云雀的呼唤。诺拉还得奋战以博得满堂彩，要等海尔默不像现在那么爱他，到了连他唱歌打扮和朗读都提不起他的兴致的时候，他至少还保有秘密的筹码。总有一天，小王子的玫瑰不再等他，除非他再也不像他了。玫瑰经历过呕心沥血的刺痛，这成了他的一部分，但却不乖张。经过岁月挑选洗练，他懂得爱和宽容，也安然自息地走向属于他的大道。诺拉在舞会上的好表现给海尔默十足的面子，也让他得到众人尊重的温暖，但这是诺拉心力交瘁下换来的。可是海尔默却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诺拉深藏的秘密。诺拉想的是，如果揭露这件事让你在众人面前难堪，颜面尽失，你还会爱我吗？你还会为我挺身而进吗？这时骑士文学出现了。海尔默说，我的宝贝太太，怎么样才算能把你搂得够紧呢？你知道吗，诺拉，我时常盼望你遇上危险，命在旦夕，这样我才有机会赴汤蹈火把你救回来。就像霸道总裁爱上我，害怕这句话绝对不能说出口。来吧，如唐吉诃德所说，如果你害怕了就靠边站，我去同他们展开殊死的搏斗。可是其实海尔默也是社会的玩偶，在得知诺拉撒谎，但是诺拉是为了他和整个家庭，海尔默把这件事怪罪到基因。海尔默想的是，我会被妻子连累，不止基因问题，还可能我得不到社会看重，从此抬不了头。诺拉感到心灰意冷，说好会保护他的承诺并没有实践。最后的诺拉选择离开孩子和既有的一切。诺拉说，我顾不了别人，我只知道什么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所以剧的中场是诺拉的怦然关门声，这也成为此剧的经典绝响。那 其实未来的诺娜和海尔默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这边就有提到如何跟马克思尬聊的五种解法中会提到的部分了。因为诺娜和海尔默无法孤立于人群而单独存在，因为只有功利主义的思考才有孤立的个人。在诺拉意识觉醒前，诺拉和海尔默是类存在，在对方的身上意识到自己的特质，进而把自己和对方视为同一类。可是海尔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劳动产品和资本主义机制下会给的金钱，劳动产品和钱之外于他，是海尔默亲手创造出来反对他自身的力量。当劳动产品和钱的力量越大的时候，海尔默他的内在世界也就越贫乏。在劳动中耗尽的力量越大，海尔默的生命越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劳动产品和资本主义机制下的金钱。所以海尔默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资本主义机制下会给的金钱的关系，是一种异己的对象关系。马克思想到的解法其实有唯物史观的观点在，从一开始的无意化，也就是18世纪以前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依赖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独立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力越少，但其实人对别人的宰制力反而是增加的。到了第三阶段，异化的去除的自主关系，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类能够控制外头资本主义异化的势力。这边讲的可能有一点复杂，那我就是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是一开始的无异化到异化到异化的去除，有一种历史唯物史观的历程在。无异化就是无异化这样子，然后异化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然后异化的去除就是人类能够控制外头资本主义异化的势力。然后这边要提到马克思跟马克思尬聊的五种解法之一，就是如何解除这样的异化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解法就是以组合的民主形式取代阶级。马克思认为在真实的社群中，个人不但透过各种组合，也在组合里获致他们的自由。这有点像是脸书社团，不是社会分工所产生的怀有不同个性的人的人群，这边有阶级的东西存在，而是在各该组合中每位个人自由的发展，它是全体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每一个人能在今天做某事，明天做另一件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喂牲口，晚餐后进行批判工作，而不必把自己定位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就是有一种斜杠的概念，就是要先享有自由与民主的组合或是共同体，人才有正面的自由。另外第二个解法是创造性劳动的美好。这边讲说，人的真正的社群是由人性创造出来的，透过对社群的创造，每个人的才华可以在社群中被认可。这边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是在统治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的话，如果那时候如果你的才华被认可，你必须自己是统治阶级，或者是说你的才华必须被统治阶级认可，而不是在一个相对于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下。解法三就是承认类存在的美好。 我觉得这边的说法很动人。当真实的个人只有把抽象的公民吸纳于其本身中，当个人在日常中，在劳动操作中，在跟别人的关系中，他变成了人类的本质。只有当他把他本身的力量加以承认，并组织成为社会力量时，这时人类的解放才终告完成。那这边我就很想要讲到一个关于一个爱尔兰的社会学家阿查德的总结。阿查德他强调说，不只透过创造性劳动来达成自我实现，这是马克思唯一的人性论。他的另外一个对人性的定义就是社群本质。换言之，人成就他自己不只是靠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在一个社群中，也为了一个社群而不断创造性的劳动，在社群中视他人为目的而非手段。所以诺拉和海尔默如果依照以上四点解法的话，再加上就是之前讲的一些论述，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做的方式有，就是第一个，不跟本我欲望走；第二个，以组合的民主阶段取代歧视；第三个，创造性劳动的美好；第四个，承认类存在的美好；第五个，世界的贡献，就是贡献与社群，然后视人们为目的而非手段。然后呢，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内容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提到说，我们介绍了玩偶之家的诺拉如何以自己的生命碰撞生命，以追求生而为人的尊严。我们也介绍单立于自满的社会如何反高潮，以及当中涉及的遗传议题。然后我们还有读剧，然后最后我们有在跟真实的事件碰撞时，马克思如何成为我们的神灯。以上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到我们的 IG 或粉专留言，也欢迎赞助我们。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拜拜。